今天我们继续出埃及记系列的讲道，今天已经是第八讲。今天呢，我们会从十诫的另外的最后的六诫当中呢，我们学习到如何爱人。上一次我们学习到如何的爱神，那个是我们爱人的基础和动力和能力的泉源。讲到爱人，其实我们最需要爱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因为一会儿我们也会看到十诫当中关于爱人的诫命当中，第一条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可是在幻灯片上，我在看到这幅图的时候，令我想到中国人也相信百善孝为先，可是我在思考现在有多少的全世界的普世的华人还记得百善孝为先，并且真的切实的可以把孝顺父母这个这么美善的一件事情切实的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知道美国这种个人主义的这种的思想透过他们的电影影响到整个世界，个个都在想我人生活着我自己可以得到什么益处，如果对我不方便的事情我就不去做，甚至对于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件事情呢，如果带来不方便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会用一些捷径或者一些借口去拒绝去做这样的讨神喜悦的善事。好像图画当中有一位已经年长的爸爸，他有需要，因为他的太太就是这个儿子的妈妈呢有病了，可是应该因为小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资源财富都用在要养育子女身上，结果呢没有什么积蓄，但是当向孩子要钱的时候呢，孩子呢真的说没有，我还要给我狗买狗粮呢。在美国这样的环境当中，的确宠物有时好像价值比人还要高，这个是我观察得到的啊。可是我们孝敬父母是因为我们方便我们才去做吗？不过可惜这个普世的这种的孝道已经越来越被人遗忘的时候呢，有一个父亲呢，他也是已经年长了，然后呢也有还有好几个儿子，可是呢儿子也是勉强的，就是三餐都不让他吃得饱，反正也不会让他饿死。可是这个爸爸想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很多时候都不够东西吃，所以他想我这样下去可能我很快就没命了。于是呢无论如何他心里这样想，在几天之后呢就有一个运输公司呢就运了一个大的箱子到这个家里面，然后呢这个运输公司的人就说这位伯伯，你所托管给我们的这个箱子里面的东西太贵重了，我们怕管理不好，我还是把这个再还给你吧，你自己管理吧。这几个儿子一听到之后，哦，原来爸爸还有一箱子的这个宝贵的财富，那立即呢就大家就说，哎，我们要好好的要孝敬父母。他们心里面就想，我希望我得更大的一份这个遗产。时间过得很快，这个爸爸真的得到这些儿子的孝敬啊，正是所需要的，这些儿子呢也都供应给他。然后父亲就去世了，然后这几个儿子就迫不及待的就把这个箱子就打开了，你以为你想里面是什么呢？原来是一块大石头，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字条，这个他说我们防老而养老的秘诀是什么呢？他说没有石头就饿死老头，他说原来就用这一个可以说有点欺骗的方法才可以让自己的子女表面上行出孝道，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有些父母们，尤其一些世界的一些首富们，他们的子女也整天想着父亲母亲你们什么时候去世啊，我要得到你的财产，但表面上还是非常的恭维，因为希望将来可以得到一份大的遗产，这并不是孝道。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多数也有父母仍然在身，就算我们父母有一些已经离世的，我们配偶的父母可能也都在身。纵使都不在身了，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听，当使徒保罗吩咐提摩太这个年轻的牧师的时候呢，他说，你看待教会的这些年长的，像你爸爸的这些弟兄呢，要把他好像你的父亲这样的去尊重，当然好像妈妈的，好像自己的母亲这样的去孝顺一样，年纪差不多的就当是弟兄，比自己大的当然是哥哥，但年纪轻的呢，就要当自己的妹妹，不过是心里面应该是非常的纯洁的去彼此的相待。所以呢，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听，我们有属灵的家庭当中有比我们年长的，我们一样的可以，纵使我们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仍然出于敬畏神的缘故呢，我们可以尊重甚至帮助我们身边的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彰显神要我们去敬畏他，而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出埃及记20章12到21节当中，我们会看到十诫的最后的6诫是和我们怎么样爱人有关的，然后我们也想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切实的去行出孝顺父母，而这个最后的6诫的这个第2到第6诫呢，其实这个中心就是我们不可以贪恋，不可以贪心，怎么样可以做得到，而是讨神的喜悦，不是表面上去做的一套，其实心里面却是另一套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光读画了线的，无论是红色的字或者是黑色的字，我们一起来读1、2、3。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流驴一切所有的。这里呢就很简单的就把10诫的最后的6诫就讲明，可是这短短的每一个诫命这几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让我们更加的可以表达出我们去不要犯的这些诫命和我们必须要行的这6个诫命当中只有一个是正面的要我们孝敬父母呢？孝敬父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孝敬父母这个原文这个希伯来的字呢，是代表是很重的一个重量，我们把父母是非常的尊重，他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一个分量。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是神把父母赐给我们才有我们，而父母呢是在我们在人生当中所经历到的人所给神所给人的第一个权柄，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学习如何顺服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神所赐权柄，为了是保护我们养育我们的。而且正常的父母怎么样把我们养大也是付出很多很多的，所以我们因为对神的这种的敬畏的心呢，我们也要对我们的父母表达一种的孝敬的一种的心。孝敬呢就是有愿意顺从的意思，如果他所说的话和圣经没有冲突，我就愿意顺从，也有我们要尊重的意思，甚至出于爱心呢，我们要体贴他的需要。在不同的年纪父母有不同的需要，就算我们当中的青少年的父母也有需要，他们可以帮忙在家里做家务的分担这个家，也是他们的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些担子。年长之后呢，可能表达关怀，像我去看望我的妈妈，她最希望的就是看到我可以我花时间陪她，有时候打电话和她谈一谈，她为我祷告，我也为她祷告。到那里呢，那通常都是9月中过后呢，必然会把她的18般厨艺都施展出来，煮很多东西给我吃。我呢又很容易胖，如果我表达孝意呢，我就要吃他的东西，所以每一次回来呢我胖了，因为我孝顺了 这也是一种表达孝顺的一个方法。每一次还要做了，有一年两年前吧，做了16个月饼，是没有猪油的，妈妈做啊，5人月饼，带了16个回来。我一想，一个月饼就算是很健康的，可能也800个卡路里吧。那这样一天吃800个这个，还有其他的，那一定会胖。所以呢，但是我也很珍惜妈妈给我的这个月饼，所以我分3个月，一天平均吃1/2，把它吃完了。感谢神，吃到最后还有点不舍得。哎呀，我想再吃妈妈的月饼，要再等一年了。心里面每一次吃都想到妈妈对我的爱。所以呢，其实孝顺父母，就是出于你已经对父母的这种的感恩，对神的敬畏，于是呢，神给你的爱心，你可以随着圣灵的感动而行出来呢，这是最好的一种的孝道。不可杀人，这个很明显。当然这里所讲的呢，是在神所赐政府这个执法这个制度之下，他要去有人杀人以命偿命，这种的死刑呢，圣经当中也有的，是允许的。这里是讲的，你用自己个人，你没有权柄去执法的，你却要因为你恨这个人，也就是说不爱人，所以呢，于是你就冲动，控制不了自己的这种的冲动的情绪，就杀了人。这个杀了人，当然可以是预谋的，可以是一时冲动杀的，无论如何，这个呢，最终是侵犯到神的主权。因为生命是属乎神的，而我们每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无论这个人呢是很大什么样的年纪，甚至还在腹中的胎儿，都是有着神的形象，是不可以侵犯的。所以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自己的，以为我有权柄，我不要这个孩子我就不要了，那个也是一种的杀人的罪。因为生命的主权在于神。那不可以奸淫是什么意思呢？也是出于对神的主权的尊重。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性是神所设立的，只可以在婚姻关系当中一夫一妻结婚之后的性关系，这个才是合乎神的旨意的。如果在结婚之前的性行为，这就是犯了奸淫。然后结了婚之后呢，有自己有妻子有丈夫，可是呢却恋慕另外一个人的丈夫或者妻子呢，然后呢就经常恋慕，以致到发生这样的性的关系呢，这就是一种的奸淫。还有其他各种的，甚至你的思想啊，这些其实一会儿我们也看耶稣基督也讲，那些也是奸淫。奸淫就是还是一个回到最后你会看，是因为贪心，觉得神你给我不够，你给我的老婆没有那个人的老婆好，所以我希望和他在一起，然后就名不正言不顺的去违背了神的这个旨意，最终的是侵犯了神他的主权。这个人的妻子和丈夫是神所配合给这个人的，这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家庭，你没有权利去侵犯另外一个人的妻子或者去丈夫，这样其实侵犯了神。另外就是不可偷盗。偷盗这个呢，我们可以想象，好像我小的时候因为太穷了，有时候到街上去和小朋友们去玩，突然看到卖水果的那个地方，我又没有钱，当时真的一分钱都没有啊，很穷的。有时候我们就看着看着，然后就这样拿着，然后就走了，就这样就拿走了一个苹果。有一次好像看到有萝卜什么的，就用摆在地上，然后就用脚夹着就走了，这是偷盗的行为，这是很明显。但有一些呢，偷了还不够，有些就做强盗要抢了。其实这种另外一种用暴力的这种抢也是一种偷盗的行为，可是这个好像我这样从小调皮偷东西的人可能很少啊，但是呢做强盗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也没有啊。但如果你认罪悔改，神仍然去赦免你的罪，我们可以一起聚会的，荣耀归神。可是但现在呢，我发现偷盗是很容易的，你可以在公司做事情，因为公司呢有很多的这些器材啊玩具啊，这些你想反正也给我用，我家里的小孩也不够玩具，哎，不如我就拿几十支笔啊，还有其他的这些玩具，这些拿到家里给家里的孩子用啊，或者有时候呢在公司的时候呢，就用公司的时间做私人的事，这是时间的一个偷盗。老板给你钱是要你在公司认真的忠心的做 公司的业务的这个工作的，不是让你来。你甚至说哇，我在教会，我预备教会组织学的教导，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的偷窃，因为你偷窃了公司老板的时间，你用来做教会的工作，你以为神会喜悦这样的一种的时间，这样的运用吗？另外就是我想到在中国大陆，我过去去年有半年一半的这个安息年的假期，六个礼拜，在中国大陆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到那里要去厕所比较困难，在街上经常走路，连餐馆有些都没有厕所的。麦当劳当然我看到麦当劳很高兴是有的，或者肯德基家乡鸡也是有的，可是呢，大多数呢，我要问问人，他说餐馆我们没有厕所，就算我在那里吃饭也不可以保证我可以在那里啊去方便。然后他说我们社区有一个，你在哪里哪里，很远，要走一段路可是到了那里呢，然后呢，如果是小的还没有问题，大的就麻烦了。我想要这个卫生巾的时候，哎，怎么什么都没有，那就麻烦了。还好我通常都背囊里面都有一包的纸巾。原来我的这些亲戚告诉我们听，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是有很多的卫生巾的，可是有些人贪小便宜，他只需要可能五张，他结果拿了50张，甚至把一桶的都拿走了。经常这样之后呢，滥用了这个可以说是政府给他们的一个特别的这种的一种的福气吧，然后呢就把这个都完全的拿走了，以后你们个个都没有，你自己拿吧，自己带吧啊。所以就因为人的一种的贪心，这也是一种的偷窃。现在更加普遍的就是，其实很多东西的确是有一些版权的，无论是书籍或者一些影片这些东西，可是我们明明是这里可以买得到有版权的东西，我们喜欢上网下载免费的电影去看，这也是一种侵犯版权。你偷窃了那些人不知花多少时间去预备的写的一本书或者是一部电影拍出来，个个都这样做的时候，他没有收入，他不可以维生，他怎么可以再用神给他这方面的一个才能或者恩赐去继续做这样的工作呢？很多人说哎，反正未曾做的都应该是免费的，我侵犯你的版权，我和你说一声我都不需要，这也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好清楚的了解不可偷窃，其实范围涉及到是很广，我们有没有偷窃呢？另外就是不可做假见证，这里所指的就是上法庭，有一个人呢，你不爱他，你恨他啊，这是我的机会了。他明明没有偷东西，你说我看到你偷东西的啊，然后呢他明明没有杀人，他说哎，我看到你好像拿刀子出来了啊，这样的去做假见证陷害人，是出于一种贪恋这个人可能有的东西你没有，而且他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不讨你的喜悦，你贪爱自己，于是呢就要伤害别人使自己得到一种的快乐，这也是一种的贪恋。其实所以假见证或者当然撒谎，这个是个个都可能有机会去撒谎，无论是有些人说是善意的谎话或者是恶意的谎话，谎话就是谎话，你不要再把它美化这个，所以呢这些都不讨神的喜悦。另外就是最后总结，不可贪恋，你发现的确包括了一切，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呢，你就不要去偷盗了，不要贪恋人的妻子，你就不要奸淫呢？仆婢或者牛驴还有一切所有的，其实十诫最后的六诫第一诫分别出来要孝敬父母，其他的另外的五诫呢都是和贪恋有关的，所以我们这最后的六诫就是要孝敬父母，不可贪恋。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话语，以上的这六条诫命究竟什么意思呢？举例说明，那你可能可以举一些更多的例子在小组当中分享，你们这个周报当中也都有这个讲到的讲义大纲，还有一些空间写一些笔记，自己回家默想在小组分享。另外就是刚才也讲到第六和第二到第五之间的关系，就是第六其实就是所有第二到第这个五违反这个诫命呢，它的这个缘由是因为贪恋。那以上有哪一些诫命我现在仍然常犯的，立即向神认罪悔改，并且求神帮我们省察自己，我用什么原因什么动机要做这样的事情呢？ 这些有些你说是原因，有些是理由，有些是借口。其实神说了不可做的，你什么理由也是借口。神说不可以做就不可以做，不要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然后继续去做下去，要立即的就离弃这样的一些罪。最后，为什么在新约当中耶稣基督对于第二和第三条诫命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刚才我也有提到，耶稣基督呢，他说在马太福音5:21-5:22-27-28说不可杀人，他也说到古人有说，他指向的就是旧约的这个十诫当中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然后呢不可奸淫，凡看见父母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基督把这个十诫这个要求更加提高呢？因为我们心里面的这些罪最终会流露在我们的行为，想得多就会做。而神呢，根据耶利米书17:10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所以神呢，不光是看你外表，可能敬虔的外表，我可能对你很恭敬，可是心里面呢可能非常恨你，绝对是有可能的，但是背后呢就可能捅人一刀。所以这样的一种的假冒为圣呢，是神在耶稣基督不断的去批评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的。所以呢，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就算外表好像敬虔的行为，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经不经得起耶和华的鉴察。如果我们心里面也是为了荣耀神而做，按照神的方法而去做，外表也流露出一个敬虔的好的行为，这才在神眼里面讨神喜悦。所以呢，最主要还是我们的心，心正的呢做出来有时候可能方法做错了，这个也不是完美，仍然要去追求。有了好的心不代表就不理智慧，怎么样做都行。所以两方面都要兼顾，这是神的标准。因为神是看人的心的，最终的审判也不光是看你外表做了些什么，而是你的心里面做的时候和这个你所做的事情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是可以用来喂猪的一个这个槽，木槽啊。有另外一个老人，年纪非常老迈了，然后呢很虚弱，吃东西呢和自己的儿子一起住，还有他的儿媳妇，然后还有一个4岁的孙子。可是因为吃东西有时候手开始抖了，所以那个铁的那个可能瓢羹呢还是什么，在和可能这个瓷的这个碗就敲击起，制造一些噪音出来，很不舒服。然后呢有时候呢这个吃着吃着，他把这个想把食物送到嘴里，送来送去送不到，结果呢就掉到了这个桌布上啊，很干净而且装饰的很优美的桌布就弄脏了，有些时候食物还弄到地上又弄脏了。然后呢这个儿媳妇就向这个儿子抱怨了，说你爸爸这样影响我的生活质素和我的幸福快乐，以后不可以让他和我们同台吃饭。所以儿子也很难做，逼不得已把爸爸就摆到了厨房，有一个小桌子让他在那里吃，而给了一个好像用泥的那种的碗，可能出的声音就比较小一点。纵使如此，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心里面也都很多时候很可怜巴巴的看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妇孙子，可是不可以靠近。有一次他就不小心这个碗摔到地上碎了，然后呢这个媳妇就说，如果你是一只猪啊，我就用猪的这个木槽来喂你了，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然后之后真的做了一个这样的木槽给爸爸去吃，因为是木头的不怕被摔坏了。然后呢这件事情也就继续这样下去，这个爸爸也没有办法，这个老人。然后有一天爸爸的儿子呢在厅里面去看看报纸，突然听到一些声音，看着他4岁的儿子在做一件事情，他很奇怪，他说儿子你在做什么。 儿子还很想得到父亲的一个认同，他做的是正确的事。他说：“爸爸，爸爸，我在做一个牧草，我希望等我长大的时候，我用这个来喂你和妈妈。”这个爸爸一听之后呢，这个四岁儿子的爸爸了啊，就也到了这个自己的这个太太那里说，媳妇也听到了，就真的无言以对，并且大家两个人抱在一起哭。他说：“哎，自己真的大不孝，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也影响到自己的儿子，可能将来也会这样对自己。”所以呢，就洗心革面，于是把爸爸呢在恭恭敬敬的搀扶着，带到了这个同一张桌子上一起吃饭，用他们用的碗吃他们所吃的东西，就算东西掉在桌子上呢，或者有很多的声音呢，地上弄脏了呢，碗摔碎了，没问题，因为他知道这也是一种表达对于这个爸爸的一种的孝心。可是如果我们是因为怕我们的孩子将来不孝而去孝顺父母呢，这个其实也不是一种好的去孝顺的动机啊。所以你看，一个真正的孝顺是多么的难。但是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当自己的孩子小需要父母照顾的时候把他们邀请过来，半年在这里，半年再回到中国大陆，而是呢，你就算孩子长大了，就算你孩子不需要照顾，因为父母他们在年长的时候特别需要的就是有亲人的陪伴，有时间陪他们，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只要父母愿意啊，就去好好的去孝敬他们。不是我想为父母做什么，问问父母你需要一些什么，我就供应给你。最主要是那份的心。而同时呢，你不要以为家里多了两老会增添很多的麻烦，而自己又有孩子不方便。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去用正确的爱神的动机，也爱自己的父母的这样的去孝道呢，孩子看在眼里，也带着他们一起去施行孝道。因为孝道不是光是儿子对父母，甚至孙子可以对祖父祖母，都是一种孝道。这样的时候也在培养着他们成为可以敬畏神。还解释告诉大家听，因为神就是无条件的这样爱我们，所以还给了我们父母，给我们一切，我们当然因为爱神，我们也要去顺从神的诫命，就是要孝敬父母。所以这是一个福气，不要当这个是一个包袱。如果我们光是靠着怕孩子不孝，或者怕被人指责，我们才做一些勉强的孝道呢，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最终要真正的敬畏真神，才可以顺服圣灵，然后常常行出神的道。今天学的就是怎么样去孝敬父母，并且不可贪恋。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20章18到21节我们就把这四节经文都一起来读吧。1、2、3，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的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民看到神的同在降临，颁布他的诫命的时候，在西奈山上的那种的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的这种神的能力的和他的同在的这个彰显，他们怕，他们知道自己是不洁的人，不可以接近圣洁的神，会没命的，所以就离得远远的。所以摩西，你还是继续帮我们做中间人，神有什么话传给你，你就告诉我们听就行了。可是神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你以惧怕的心呢，你勉强有执法者在面前，你就顺服。当摩西又到山上去领受神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就拜起了金牛犊来了，这又有什么用呢？所以呢，神这个摩西就说，其实他们要不是怕神，而是要敬畏神，这样才不至于犯罪。敬畏神就是知道 神是我们人生一切祝福恩典的来源，他创造我们，创造宇宙万物，也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一个有他的灵和他敬拜他的这种的生命，听得到他的声音，神的感动可以行在他最美好文的爱的旨意当中的这种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是渴慕与神亲近，好像摩西呢，他就不一样，他呢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所以他可以行出神的给他的诫命。可是那些人因为害怕神而不是敬畏神呢，他们就算听了神的道也行不出来。这也是基督徒可能是一个最大的挣扎，听很多，每一次听完又想听新的，可是旧的又忘记了，也一点也没有思考去行，因为离神远远的，每天也没有与主亲近，这样的生命是不可以行出神的道，也不可以讨神的喜悦的。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划线的经文，无论是红色的还有黑色的。一二三，彼此相爱，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爱是不加害于人。这里就是使徒保罗其实把刚才的这个，除了他没有在这里提孝敬父母，因为他在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那里已经提了，把爱人的十诫当中的诫命呢，他在这里都归纳了出来，并且说呢，其实这个呢就是用爱人如己这个就可以总结，而且是不加害于人的。可是我们不光是爱人如己，因为很多人我发现并不自爱，有些人糟蹋自己的生命，如果他要爱人好像他爱自己那样又麻烦了。所以最终我们的爱不是爱人如己这么简单，而是要爱人好像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我们要怎样爱人，因为这个是无条件舍己牺牲的一种的爱。只有我们近距离的因为敬畏神与耶稣基督紧紧相连呢，这样的生命才可以在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完全的顺服，然后就彰显出来，那个是神的爱，是耶稣的爱，这样我们才可以彼此相爱。好，我们来默想一想，为什么害怕刑罚不能使以色列人和我们常常的遵守主神的诫命呢？我已经解释了，害怕只会远离神，远离神使自己呢更加不是靠着神，你怎么可以行出神的道呢？这些的律法就算十诫，没有人靠自己可以行得出甚至其中的一条的。另外就是为什么敬畏真神却可以使以色列人和我们都常常守住神的诫命呢？我也讲了，敬畏神我们就要亲近神，亲近神，神的能力神的圣洁就充满我们，使我们按照他的这个的心意，他所给的能力行出神的道。最后就是敬畏真神如何帮助我们去顺着圣灵而行，因此我们就和人有彼此相爱爱人如己的美好关系呢？当你敬畏神的时候，亲近神的时候，你要知道现在基督徒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心里面有圣灵，就是为了帮我们行出神的道，帮我们成为圣洁，帮我们彰显耶稣基督，一直等我们将来在天上见到圣父也见到了圣子，那个时候呢把我们在救赎完全的得到一个体现的时候呢，圣灵都一直会与我们同在的。而当我们有圣灵，圣灵就是为了帮我们明白圣经神的话语，帮我们行道，而我们说敬畏神我们却不祷告呢，不好意思，你光看圣经呢头脑知识没有祷告的这种的知识呢，不是靠圣灵呢也是行不出来的。所以最终呢，你看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就说了，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就不会违背神的诫命律法。而当你顺从圣灵而行的时候呢，是多么美丽的图画，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禁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可以帮我们所做的事情不但成就了律法的要求，甚至高于律法的要求， 好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去爱。当然有了圣灵的果子，你有了爱，你就可以孝敬父母。你有了爱呢，而且你有不会轻易的发怒，你有这种的忍耐呢，你有节制呢，你不会杀人的，甚至你的脾气你都控制得住。然后呢，当然不会奸淫，良善，你就不会犯任何的罪，不可以偷盗，当然良善也不会犯任何的偷东西的，这种的也是个罪。良善就是行在神的美好的旨意当中，一切都是好的，然后也不会撒谎，也不会去贪恋人的各样的东西。最后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讲现在可能有些父母会做的啊，为了培养儿子多做家务，儿子你帮我洗碗我给你2块钱，你帮我扫地我给你3块钱，你帮我清洁厨房我给你10块钱啊，可能会有这样的人，这样的父母为了鼓励儿子女儿做家务事而给钱。我们看看听听这个故事，有一个孩子呢就是斤斤计较，做什么事情他都要写一个账单，妈妈我今天帮你扫地了你要给我2块钱，我要帮你洗碗了你要给我1块钱，我帮你清洁厨房了给我10块钱，然后一算算了一个总数，然后要妈妈去出工资。这个妈妈呢一句话也没有说，妈妈做了些什么呢？妈妈呢她就真的给了她所需要的这个钱，总账就这样照给了她。然后妈妈就说了，她也写了一张纸条，她说生命照顾费算了，一日三餐和漂亮的房间没什么，这个衬衫鞋子和玩具也都没什么，教养费没什么，总计不要付。这个儿子看到这一张纸条之后就很羞愧，原来自己的父母给自己做了不知多少付出，难以用金钱所计算的这个代价和爱心。这个子女没有说一声谢谢，还要斤斤计较，做一点点的事是自己分内，这个家也是这个孩子的家，为什么孩子在家里只会被父母服侍孝顺，而不是反过来要孝顺父母，甚至在家里面帮助分担家务的事的重担呢？这样下去只会培养一个非常功利的子女，将来的子女来到父母的面前，子女如果看到父母没有钱再给他，他就不理父母了。除非这个人敬畏神，他因此呢就有顺着圣灵而行，有了神的爱，他才可以真正的把这种孝顺行出来。其实神也是这件事情也提醒我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通常会说我们要尽忠的去做主的工，将来可以有赏赐，那是这样的，如果我做任何事为了得神的赏赐，这种功利主义的心呢，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将来什么赏赐也没有。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一切的无限的恩典，我们还觉得不够，我已经其实神各样的恩典让我做也是一种恩典，当中可以经历到一种特别的行道的福，我还要神将来给我赏赐，或者现在今天可能也需要给一些报酬啊，这些这个都不讨神的喜悦。但如果我忠心不求任何的回报，出于爱神而去做呢，很多事情可能也不需要让人知道而去做呢，神会因为他被荣耀，神是一个慷慨的神，他有不知道多少的祝福，在天上也要给小事忠心的，大事要交托给他们，在天国上继续的不计这个回报的在天国侍奉他。孝道真的很重要，基础在于我们要敬畏神，顺着圣灵而行。如果你还有父母在身边的，你的配偶的父母在身边的，不要勉强做一些只要他生命维持着就算了的这样的事情，这不是孝道。我们真的应该用神在圣灵里面给我们的爱去经常为父母一起拍拍这种家庭这个团体照啊，这个叫合家照啊，而且父母的确年纪老迈，你不知道将来什么时候离去，这些也是留下美好的回忆，很有价值的。我们可能有机会呢要带父母去做体检，不要等他有病了你才去带他看， 也是预防胜于治疗。然后呢，我们有些活动呢，重要的活动也带父母一起去，让他们看到他们是家庭当中很重要的人。另外呢，父母甚至参加一些特别的活动，甚至我也愿意去参加。有时候可能比较尴尬，如果真的有时候忙碌不行，但抽时间呢，可能我知道中国很多人跳什么公园舞的啊，和父母一起跳的，其实跳舞如果有自己所爱的又孝顺自己的孩子在一起，他那个快乐才是多么的大。其实对自己的身体也有益处啊。我相信当中很多都很缺乏运动，而我知道我们当中年长的很多做的运动比年轻的人多，比我们可能还要健康，和他们一起去健康吧，并且用爱一起去做健康的事。另外呢，就是父母的零花钱也不能少，不要等他总要伸手，你给我一点钱，我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就给了他所需要的，然后他要需要花有需要他就去买，对不对？然后呢，最后就是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做在手，然后呢带着孩子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荣耀神的，不是为了我们得什么奖赏，因为我们已经得到各样的丰盛。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到从实践当中怎么样去爱人，我们要孝敬父母，不可贪恋，但我们唯有敬畏真神，每一天越来越近距离的与主耶稣亲近，与父神亲近，就是透过圣灵里面顺着圣灵的不断的祷告，把神的话语就摆在我们的心里面，随时不住的祷告，神就可以让我们彰显他律法的完美和律法行出来带来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敬畏神，顺着圣灵而行。亲爱的慈悲的天父，感谢你，你的诫命是何等的美好美善，是出于爱才给我们的。我们已经信主耶稣基督的义人，这会带给我们福气，永恒的祝福，最主要是可以荣耀你。可是我们如果有任何的已经过去做了没有向你认罪悔改，现在仍然做了一些违反你的律法的这些事情，你的灵现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但我们真正的远离罪恶，我们只有每一天更近距离的亲近你，不是要疏远你，不是光是透过牧师或者主日学老师小组组长分享神的话语，是要个人的亲近主，一直到我们才和神有一个爱的关系，圣灵才可以对我们说话，我们才听得见。就透过我们随时的祷告，主你建立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教会，但是最主要是要荣耀你，并且把这个爱去宣扬出去。而我们这个爱所以可以这样爱，因为主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帮助我们用爱传扬你的福音，用爱建立你的门徒。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